听力课堂，听 class.com。
后边说 ，more than half are given to farm animals to prevent disease and promote growth。读完42之前的信息， 42之前的信息集团中有两个关键主题词，第一个词是谁？ Antibiotics 抗生素，因为这个段落的主题是在谈抗生素的使用，抗生素在欧洲美国被使用。第二个主题词关键是谁？抗生素用给谁了？ Farm animals， 这就是两个决定42前面信息板块的核心主题和核心性质的两个关键词。如果42之前的主题词主要就是谈的 antibiotics 和 farm animals， 咱们就利用这两个重点词，利用复线的关系，马上迅速在七个选项中排除跟42无关选项，而找相关选项。咱们看一下选项 A。选项 A 上面说 they do not easily degrade or dissolve in water， 后边出现了 his analysis， 我就问你，画一下 his analysis。42之前的文章已知信息中有可以被 his analysis 所指代的内容吗？咱们连人都没提到，那就说明排除掉啊，选项 A 就跟42是无关的啊。再看一下选项 B， 说 and manure， 这个主题词都出来了，叫 manure。 manure 这个词在42之前这个信息中提到了吗？ manure 是什么呀？粪便的意思啊。42根本就没提到这个概念，而这个词又是选项 B 的主题词，就说明这两段落它主题都不一样啊。就凭这俩词的判断，就判断这两个信息板块是没有关系的，排除掉。再看选项 C， 叫 antibiotics， 有没有出现这个复线词啊？出现了就说明选项 C 是可能跟42相关的，就留下来。看选项 D， 说 but recent research has found a direct link between the increased use of these farmyard drugs。知道 farmyard drugs 是什么吗？ farmyard drugs 我就问你，跟42之前是不是复线结构啊？是啊，你把这种药用给这种 farm animal， 这东西就叫 farmyard drugs 啊。它复线并不一定非得是原词复线，人家用同意另一个方式写，你也得读得懂啊。就说明选项 D 也出现了复线结构，就说明选项 D 也是跟42可能相关的，留下来。再看选项 E， 选项 E 上来说 his findings， 42之前有可以被 his findings 指代的吗？排除掉。选项 F 说 they could also be leaching into tap water 什么 pumped from rocks beneath fertilized fields。 有没有发现选项 F 中几乎没有一个词跟咱们42前面是相关的？那就排除掉，那肯定风马牛不相及啊。再看选项 G， 最后一个说 there is no doubt that the food and drink， 把 food drink 画一下，这叫饮食啊。你觉得饮食跟咱们42之前那个东西有关系吗？咱们有饮食男女啊，可没有饮食牲畜啊。咱们42前面那是 farm animal， 跟饮食没有任何关系，就凭 food drink 你就知道选项 G 是不可能跟前面相关的。你看我们利用这么一个简单的定位方法，直接定排除掉了五个错误的选项，直接把42的答案限定在 C 和 D 之间，它的答案就是在 C 和 D 之间做一个选择。这道题只要再用一个上下文逻辑关定定位法，很容易做出答案是 D， 它出现了一个转折的关系。所以呢，通过这个方法咱们是做一个综合的演练，就是告诉大家如何利用我们这些方法非常高效率的去做这种题。这种题是有很好的入手点，特别是对于相近性就近原则的判断，它是有很好的判断方法的。好，把这种题掌握了就行了。翻过来，翻回到我们这个83页的 Passage 1， 83页这篇文章咱们就讲完了。下边给大家看一下85页这篇文章。85页这篇文章是这样的，我们必须给大家研究一些新的方法。那85页首先请大家直接看一个选项，看一下选项 F， 直接看一个选项，看一下选项 F。 这个选项 F 是这样的，读一下选项 F， 他说 economists do not agree on some of the predictions， 把 the predictions 这个词画一下，这个词叫预测，而且是加了 the， 是有所指。他说经济学家并不同意这个预测。那么为什么提出 the predictions 这个词呢？它的道理是这样，就是如果咱们同学有时间把85的原文读一下的话，你把整个原文读完，你会发现原文没有任何地方提到过 predictions 这个概念，原文没有任何地方涉及到过谁做过预测。那就意味着什么呢？就意味着 the predictions 这个词实际上是一个与原文无关的词。由于选项 F 包含了这个与原文无关的词，选项 F 就已经失去了被填回原文的资格，这个选项是直接排除掉的。这是今天继续给大家总结的第七个做题方法，就叫无关词排除法。无关词排除法是排除干扰项的一种方法。这个无关词排除法应用在咱们这个 无关词排除法应用在咱们这个完形填句中，它有一个理论基础啊。它首先是这样啊，大家记住啊，就是我们讲了这种完形填句的文章，它好歹也是围绕着一个单一主题展开的文章。那么这个文章既然是围绕着一个 focus 展开的，就意味着整个文章的信息起码要跟这个主题相关。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文章有五个地方抠掉了，后边有七个选项让你往回选，要选什么选项呢？就是这个选项起码要和文章主题是相关的，它才能作为文章的一部分被选回这个文章。那在这种情况下，作者为了帮助你做题，他往往会在某个错误选项中啊，他会在里头给你设置一个明显的无关词，也就是这个词跟文章的主题明显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只要你能判断出这个词跟原文主题是无关的，那么由于这个选项包含了这个重点无关词，就造成这个选项自身就跟这个主题没什么关系了，这个选项就失去被填回原文的资格，就直接可以排除掉了。像我们刚才那道题 The prediction 这个词跟原文完全无关，直接排除掉。那么无关词排除法大家注意啊，它是在完形中，是完形填句中是应用一个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我管它叫大无关词，大的层面就是这种词啊直接就跟整个文章的主题没有关系，就是由于选项包含这种大无关词，就直接造成这个选项是根本就不能被填回原文五个填空的任何一个填空都不能被填回去。像这个 the prediction 这个无关词还有一个层面的应用，我管它叫小无关词，它只是针对某一个具体的填空而言。你比如说啊，文章中不是一共有抠掉五个地方吗？你比如说具体到某一个填空，比如说这个填空是在这个段的段首抠掉的，那么这个段落本身也有一个小主题，人家这个段落本身是讲这个小主题，那么这个时候你看七个选项，什么选项可以被填回这个段落中的位置填空呢？首先这个位置填空的信息一定是跟人家这个本段的主题是相关的。在这种情况下，你去看后边七个选项，如果你发现某个选项中包含了一个与人这个本身段落这个主题完全无关的这个词，那么就意味着这个具体的选项是不能被填回这个段落的。但并不意味着这个选项不能被填回原文的其他地方啊，它只是证明它不能被填回这个具体的段，有可能人家下边一段谈论另外一个主题，人这个主题就可以去了。就像我们刚才做的那道题吧，我们42之前谈的是抗生素 antibiotics 给 farm animals 给牲畜用，而他那个选项 B 的主题谈的是 manure 谈的是粪便的问题怎么样，就是这俩具体之间他俩的具体的段落主题不一样，选项 B 只能说明它不能被填到42，但是人家下边后几段谈论这个比如说谈论到这个牲畜的粪便中含有一种什么细菌，那个选项 B 就可以被填回到那个地方去了。所以这就是我讲无关词在两个层面的应用，大无关词和小无关词的应用，这是要讲的第一个问题。第二啊，大家要注意啊，我们讲的这些无关词它一定是文章中的重要信息点啊。你想我们是凭这个无关词的存在就直接判断出板块之间没有关系，那说明那个无关词肯定是决定整个板块信息核心性质和核心主题的那种关键词啊。这个无关词的概念是绝对不能滥用的啊。有些同学你别有时候是这么去考虑，有的同学他这么考虑，他说你比如说啊，他说你看这个选项中啊他用了 is 而这个原文没有使用 is， 这就是无关词。没有那么理解了，无关词一定是关键重点词，可千万不要把无关词这个概念去滥用扩大化啊。好，这就是无关词排除法的使用，这种方法实际上也是一种很好的方法啊。通过无关词排除法可以排除掉干扰项啊。你想啊，这可是七选五的题啊，这无关词排除法虽然不是一种独立的做题方法，但是可以减少你的作战量啊。你想这是七选五的文章，排除一个选项你这个正确率就是大大上升的啊。你看上升了多少你自己去算。也不难吧，就六分之五减七分之五吧，差不多啊，就这么多啊。好，这就是一种无关词排除法。咱们下边再给大家看一道题，把书翻到87页，看一下41题。87页的41题，大家看87页的41题是这样讲的，41这个填空出在段首，后边出现了一句话，这儿出现了一个词叫 they， 大家把 they 这个词画一下， they 是什么词啊？代词，代词的一个核心性质就是它要有指代关系，就是要有被它指代的部分。如果41后边出现了代词 they， 我就问你它意味着41这个里头要填什么信息啊？41要填这种信息，41这个信息必须包含一类人或者一类事物，而这类人和这类事物必须可以被后边这个 they 所指代。这就是咱们今天要给大家总结的第八种重要的做题方法，这个方法就叫做代词指代关系定位法，这是一种很有效的一种方法。 代词指代关系定位法。大家会发现这种完形填句这种文章中经常会出现大量的代词，你会发现代词的指代关系，利用代词的指代关系是一种非常好的做题入手点。代词的指代关系提供了一个很好的顺藤摸瓜，让你去找信息集团之间的关系。那么这个代词指代关系定位法它一般怎么设置呢？它相当于这个举例定位法很像，其实它也是两个信息板块之间的关系，代词是一个信息板块，被这个代词所指的一类事物，等于是这俩信息板块之间有一个互动关系，有一个指代关系嘛。在这种情况下，它也有两种设置方法。第一种方法就像我们41题，它把代词设在原文中，把这个代词所指代的这类事物设在后边七个选项中，这样通过找到原文那个代词，你就知道怎么去做前面那个填空，也就是说你得去后边七个选项中找哪个选项含有一类人一个事物可以被这个代词指代，那个选项就填到哪。它还有一种设置方法，它也可以把代词设在后边七个选项中啊，把被代词所指的这类人或者这类事物设置在原文中啊，一样的道理啊。不管它把代词设在原文还是代词设在后边七个选项中，这种题也是找一个容易入手点。这容易入手点在哪啊？这俩信息集团谁好认啊？那不白给代词好认吗？代词一眼就能认出来，那个被指代的事物是不好认的。所以这种题无论代词出在原文还是代词出在后边七个选项中，你都记住都是从代词入手去找到代词，然后根据代词的指代关系顺藤摸瓜去查找谁是被它指代的部分。你会发现代词指代关系定位法是完形填句中很好用的一种方法，它给你提供了很好的一种东西，就是由于这种代词的指代关系，你会经常发现就凭这个指代关系，你马上能把答案缩小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很多东西是直接可以被排除的。而且大家对代词的理解要扩大啊，它除了人称代词什么 they, them, his, he, she, 它还有很多其他代词，比如像 these, those, this, 什么 that, the one, 它有大量的这些东西啊，都是可以当代词的，所以它提供了无数的线索。你举个例子啊，你比如说咱们随便看一看，咱把书翻到89页，咱们看一下选项 E， 89页你直接看一下选项 E， 它就是把代词设在了后边的选项中。你看 E， 选项 E 上来出现了 his findings， 你看这个 his findings 出现了一个男性第三人称单数啊，而且这儿出现了一个 findings， 他发现了什么，就证明着如果选项 E 可以做一个正确选项被添回原文，那就意味着原文的某个空之前得出现一个人，这个人第一可以被 his 指代，第二这个人做的动作或者从事的东西从事的事情他一定跟 findings 有关。你就拿这个线索顺藤摸瓜去找吧，你自己看哪个空之前啊，41这个空之前出现了一个什么人啊，叫 warnings comes from 谁啊， a researcher， researcher 不说男女都是女都是男的啊，第二是单数啊，第三人称啊，关键看一下这个 researcher 在干嘛的啊。In Switzerland, who looked at, 这个动作多重要，叫 looked at, look at 就是监控观察，他观察什么呢？ Levels of the drugs in farm salary, 他在监控这个土地中 农药的含硫量啊。你不觉得后边接 his findings, 他的发现怎么样？那不顺理成章吗？所以那个选项就是填在那儿，它之间有一种匹配 match 性。再给大家看一道题，另外一种，把书翻到86页。86大家看，咱们看选项 C 就更明显了，86的选项 C， 选项 C 上来说 If the housewife wants all of these， 把这个 these 画一下啊，这就是一个明显的指代关系，如果选项 C 可以作为一个正确选项被添回原文，就意味着原文的某个空之前一定要出现被 these 所指代的，而这些 these 是 housewife 想要的，你就知道那个填空之前的信息中会出现 housewife 这个复现词，它会出现 want 这个动作的复现词，而这个 housewife 一定是想要了一堆东西，而这堆东西可以被后边的 these 指代。就凭这线索你自己去那五个空找，这道题3秒钟能做出来啊，你自己找，你看哪个空之间提到 housewife，说 housewife 出现了动作 want 想要了一堆东西，这不是说因为我对文章熟我判断出来，是因为我看到了 if housewife wants of these 我能判断出来哪个选项。45怎么说的？ she 啊， she 就是指 housewife 啊，不信你往前看，出现了这个词 wants 啊，那四个空哪个空之前出现了 wants 这个动作啊，找相近性还找不出来，说 wants to buy many kinds of food that can be put on her family's table easily and quickly，那些东西不就是可以被 these 所指代的吗？ 所以你看条条大路通罗马，对不对？各种词都能这样你判断出来，45这个空之前是跟它最相关的。那么这就是一个代词指代关系定位法的应用。大家注意，到目前为止，这就是我们给大家总结了八个做填空式阅读的八种方法。那么这八种方法我必须给你讲几个前提条件，一定要听清楚。第一，这八种方法第一要听清楚，我是为了给你讲方法把它切分成了一种一种，真正这八种方法在考试时候的应用，它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它是一个综合运用啊，千万不要把它孤立的来看。说句实话，就相当于什么呢？两个庞大的信息板块，信息板块内部找到的匹配信息点越多，这俩板块放在一起的可能性越大。那么这种题得考虑它一定的复杂性，有时候你发现两个信息板块光找到一个匹配点未必能把答案做出来，光找一个匹配点有时候能找好几个选项，你会发现它找到的匹配点越多它碰在一起的可能性大。所以这八种方法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使用的时候一定要综合使用，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请大家记住，这八种方法它一定最后配合上最后一个步骤，就是这八种方法我们都是教你怎么通过一个匹配点的存在去猜，由于这个点的存在拆出这两个板块是可能放在一起的，最终这俩板块是不是能放在一起的一定要通过最后的 review 来检验，通过 review 这个封门来读，看你拆出来的板块是不是一致，是不是相近的，是不是这个连贯的，等于这个是做了一个小面的做了一个面的工作。所以我把我这个方法如果把它最后的完整的表述一下，咱们这个方法就是三句话组成的，以点入面，以点串面，最后做这个 review 就是点面结合。这三句话是三位一体，三位一体啊，缺一不可。那么我相信只要你把这八种方法练熟了，把这三位一体的功夫理解透了，这种完形填句绝对不是很难的考试，它不是没有入手点的，它有大量的点，拿这种八种方法怎么着都能把那个点找出来吧，怎么着都能判断出这个关系来吧。所以大家记住，只要把这八种方法练熟啊，把这个三位一体的方法记熟了，我觉得这种题五道应该一不小心做对四道吧。最后一道你为什么不做对啊？还是故意的吧？你怕都做对了太伤出题人的心，怕他明年把这种题型取消，对不对？好，大家记住，最后对这种题一定要有信心啊，没有什么难的啊。那么最后我就仅代表我娘的儿子祝大家两件事了。当然第一件事很重要，就是咱班考的这个同学考试都能考好，咱班这个最差的一个同学20个完形对了19啊，这种题五道对了四道啊。当然第二件事就更重要，因为咱们同学毕竟都是还明年考研，这肯定这个时间很长，肯定还有一段艰难困苦的时刻。比如说突然有一天你发现这个20个完形一个都不会做了，这种五道题一个题都做不对了，一个而一个从你身边随便路过的民工一一正确的把答案都告诉了你啊。即使到了那一天，送大家一句话叫 never give up， 永远不要放弃啊。所以老于有一句话讲的有道理啊，你别管那人长得有多丑啊，这个人说啊，这个字典中没有天才，如果有天才，这个解释一定是这么解释，就是最傻的一种人，这种人可以把同一件事情翻来覆过去不断的做，极尽做到完美的程度，这个话有一定道理啊。其实完形填空也好，这种题也好，实际上就是一个熟练的过程，你只要不放弃不断的做，最后达到一种完美的程度，这种题实际上是很简单的啊。当然这个最后一点就更重要了，大家现在记住了，我在新东方承担20分的教学了，很重要了，以后所以在街上见了我一定主动给我打招呼。好，谢谢大家。